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1月20号，公元2003年1月23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又有十名藏人被指控涉嫌爆炸案遭中共当局逮捕。受汉化教育强行实施的影响，西藏各校藏文课使用中文讲解。印度国防部称，中国在西藏储存核武器来威胁印度。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英国 BBC 报道说，在中国四川省，一名因为放置炸弹的罪名被判处死刑的西藏僧侣，在一盘录音带中声称自己无辜。现年52岁的著名西藏僧人登兹迪勒仁波切和28岁宗教教师洛桑屯柱，去年12月被四川省一家法院裁定引爆炸弹和鼓吹西藏独立罪名成立，判处死刑。登兹迪勒仁波切获得缓刑2年。在一盘从四川省监狱偷运出来的录音带中，登兹迪勒仁波切在今年1月18号的录音中说，无论当局做什么说什么，我都是完全无辜的。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亚洲电台播放了这个录音，并且引述登兹迪勒仁波切的话说，我经常敦促人民心存善良，关怀他人，每个人都知道我的言行。早些时候有报道说，中国法院将会审理这两名被判死刑的西藏人的上诉，不过报道说有关审讯突然取消。登兹迪勒仁波切强调，他只是听闻有炸弹事件，他说对我的指控是不对的，我被指控因为我向来真诚献身于西藏人民的福祉，我从来没有散发信件和小册子，也没有秘密放置炸弹。另外，根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等几个团体发布的消息证实，又有十名藏人被中共当局逮捕，目前仍被关押，其中3人已被分别判刑。消息说，这些人被捕或者被判刑，因涉嫌去年4月成都爆炸案而被分别判处死缓和死刑的登兹迪勒仁波切和洛桑屯柱的事件有关。美联社昨天报道说，四川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宗教事务局官员证实，确实有3名藏人在甘孜州进行的2次审理中被判刑，其中一位叫次日屯柱的被判刑5年。海外西藏团体透露说，次日屯柱是一位村长，曾为登兹迪勒仁波切被捕一事在村里收集了20000多个情愿签名。总部设在伦敦的西藏信息网负责人杜丁向美国之音表示，他们对这些逮捕和判刑的事件早有听说，对此也表示非常关注。他说，我们知道这些事已经很长时间了，不过我们没有立即对外公布，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如果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等团体公布此事，他们应该是有了足够的证据。我也不怀疑这些情况确实发生，因为消息很详细、很清楚、很可靠。我们感到关注的是，这不仅仅是逮捕和判处几位被指控为爆炸案主谋的宗教人士个人，而是系统的企图将政府无法控制的团体和宗教活动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香港亚洲人权委员会发言人奥利斯表示，他怀疑登兹迪勒仁波切受到了不公平的审判。他说，多数涉及西藏人的审理都是我们所说的政治性审理，被认为是公平审判的可能性很小，他们没有律师为他们辩护。当局本来要在1月初审理他们提出的上诉，但是到了最后一刻被取消了。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表示，他们将继续对登兹迪勒仁波切以及最近被逮捕或判刑的另外10个人的案件加以关注。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近来，在西藏各校中，由于中文教育覆盖广的原因，造成歧视藏文的现象日趋严重。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引述近期流亡藏人的指证发来消息，地方中国政府教育部门在西藏各学校中着重加强以中文为主的教育方式，大部分西藏学生的藏文水平低得连念诵课文、书写文体等方面遇到很多困难。据一位以流亡身份近期抵达尼泊尔的西藏中学生透露，近几年来，地方中国政府大力宣称在西藏要加强学习和使用藏文，特别是将这项任务交给各级教育部门，要求教育部门推动学生积极学习和使用藏文。但是事实上，宣传和行动却完全不一致。西藏各校中长久以来都大力推广以中文为主的教育制度，由于藏文课程得不到重视，西藏学生学习本民族语言遇到了很多困难。一天一两节的藏文课根本无法满足学生对自己文化的求知欲，而学校对藏文教育的歧视造成西藏学生的藏文水平很低。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流亡学生向本台表示，
小学一年级、两年级、六年级吧，我就可以接讲流亡了。那个呢，中学那边呢，现在一年级可以三年六年的话，对的中学，可能跟着周围呢，我就没有提主意。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们从没有接受过藏文教育，到了中学以后才开始教藏文，但是就不按小学课程授课，而是以中学课本教授课程。而藏文课本是同中文合并组成的，教师在课堂上使用中文解读藏文。由于这些原因，学生在藏文课上不得不使用中文，所以很多学生完全可以称之为藏文文盲，学生的藏文基础知识也相对很差。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多维社报道说，印度人士说中国已在西藏储存核武器以威胁印度，因此印度不得不加速研发可携带核弹头的中程飞弹安吉三型，最快今年底以前开始测试。最新一期美国国防新闻周刊报道说，印度国防研究及发展部门负责人瓦苏迪夫·阿拉特指出，印度发展这种射程3000公里的中程飞弹，目的是因为可能来自中国的威胁。另一位印度国防官员表示，过去15年，印度至少花费了美金10亿元以研发不同形式的飞弹，未来10年内还要再花费10亿美元，包括研发长程弹道飞弹。印度所称的近邻敌人，一个是巴基斯坦，另一个是中国。印巴打过仗，现在仍是核武竞争对手。印中则在1962年发生过边境冲突，目前两国仍有未定疆界。而中国在印巴战争中的支巴抗印令印度耿耿于怀。本月14日，印度外交官员说，直到现在中国仍占领了38000平方公里的印度领土，而且中国又从中巴边界协定拿走了近5300平方公里土地。中国时报引述印度退役将领辛哈的话说，中国在西藏储藏了20余枚携有核子弹头的中程飞弹，还有数量不详的短程飞弹。另外，印度官员说，中国提供武器装备给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缅甸以及斯里兰卡等国，都直接和间接对印度构成威胁。据报道，印度的安吉一型飞弹预计明年初服役，射程700公里，主要用于对付巴基斯坦。安吉二型则已经服役，积极研发中的安吉三型使用固态燃料，可有公路或铁路运输，并可携带核子弹头。另外，在印度东部与中国交界处，印度正修建新的空军基地，预计2005年底前完工。对于印度的指控，报道指出，中国驻印度外交官员反驳说， 中国对印度没有造成任何威胁，相反的，中印两国关系正在不断改善，印度翻出陈年老账只是为发展核武找借口。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准来向你们播送的小个宝汪舅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他们被送到英国去接受西方的教育，清入宫三文中主修开挂，但回到西藏后却没有机会使用他的专长，相反他当了达赖喇嘛的个人翻译，同时担任拉萨警察总督。第二名是托纳贡波古克瓦，他是研究军事科学的，但回西藏后不久就死了。第三名叫仁增多吉仁噶，他学电工，回来后使拉萨城和达赖喇嘛的夏宫电气化，他也兼任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的议员。第四名叫汪队诺尔布吉，他是专学测量和电报，他发展了西藏的电报网，同时兼任拉萨的县长，一个时期在外交局工作。这几个学生是由资本龙虾陪送到英国去的。龙虾是一位聪明但是反复无常和野心勃勃的人，他在英国学了很多东西，他回到西藏后当了财政秘书和军政部的首脑。在达赖喇嘛十三世于1933年去世后，他试图在西藏发动革命但失败了。1913年一名退休的日本军事专家访问拉萨，有一部分藏军交由他训练，他用日本战术训练藏军，他在西藏六年中接受了西藏的风俗习惯，但是他为达赖喇嘛的卫队所组织的司令部却完全是日本的传统方式。另一名日本人叫托肯塔达，他能说藏语，于1913年来到西藏，在色拉斯当了僧人，住了11年，他精通佛教哲学。1961年他接受一些西藏人到日本去研究佛学，他现在住在东京。第三名日本人，他于1912年来到西藏，在哲蚌寺住了一年，然后又到拉萨来，在喷康家住了1年半。达赖喇嘛决心把敌对的中国人从克木清除出去，他加速军队的补充，从海外进口自己不能制造的装备，粮饷都有了增加。第一次派一位议会大臣噶伦到克木当总督，他具有民政和军事的全权，噶伦江不丹达被派充这个职务，他带去8个军官和一大批民政和军事人员，他被授予全权指派他所属地区的地方官员。在对中国人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达赖喇嘛继续催促英国安排三方的会谈。中国人不愿意在他们和西藏的事务中有英国人参与，但他们想不出办法来，他们眼睁睁地看到蒙古转入俄国人的控制下，发愁西藏也将沦入英国势力之下。中国人愿意在北京或者在伦敦开会，而且不同意给予西藏代表以中英两方代表相同的地位，他们提出这些反对意见目的是拖延时间。但是在克木出现了江不丹达率领的藏军，这就迫使他们重新考虑自己的位置。英国代办通知中国人，三方代表都以相同的身份参加会谈，中国派出了他们的全权代表柴义范参加三方的会议。他们中国政府实际上给了西藏代表以平等的地位，承认西藏有签订条约的权利。达赖喇嘛发给西藏全权代表的证书是这样写的：我这里授权西京夏扎班之朵吉决定有关西藏福利的一切事情，我授权他在所有这些文件上盖章。
以上听到的是由小可宝汪舅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